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没有根据，特朗普和习近平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越南，意在南中国海牵制中国。北京连线广州维权律师孙世华被警察侮辱案跟踪报道。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美国推动特席峰会，北京会做重大让步吗？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访问，并随后飞往新加坡，参加周四到周六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巩固与东盟国家的防务关系。这是美国国防部长罕见的在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越南，也是美越高级防务官员今年多次互动的最新发展。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马蒂斯将会见越南重要领导人，巩固防务关系。有分析说，马蒂斯再次访问越南表示，特朗普政府力争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和美国同样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担忧国家的关系，加紧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中国驻美国大使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北京发出很多指责啊，没有根据，包括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责。白宫指责中国试图影响美国下个月的中期选举，让选民不要投共和党的票。白宫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白宫还说，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很多美国报纸的插页是宣传。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插页广告是美国媒体常见的方式，在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崔天凯还否认美中两国正处于贸易战，尽管两国对从对方进口的产品可以高额报复性关税。崔天凯大使呢，在否认了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并批评美国向南中国海派遣军舰的行动是加剧军事紧张关系之后呢，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互了解，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将继续维持下去。支持香港独立的几十名示威者星期一上午在美国驻港总领馆彻夜留守静坐之后呢，向领馆代表递交请愿书，要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并回应香港的民主自由被中国政府侵害。香港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10月15号上午向美国驻港总领馆的两名代表递交请愿书。陈家驹表示，请愿信呢陈述香港目前面临的问题，包括有人被取消参选立法会的资格、人工岛工程等等，希望美国了解香港被侵蚀的问题，并且做出回应。美领馆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密切观察香港的局势发展，美国坚定支持和高度珍视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传统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表达自由。星期天下午，香港爆发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大规模填海造地的计划，称中国国企将大规模从中受益。特首则表示，政府不着眼未来计划呢，将愧对下一代。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数个民间团体星期日下午发起大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大篇幅宣介的所谓“明日大屿”填海计划。该计划提出，香港未来斥资4000至5000亿港元填海1700公顷。港府这一愿景一出，立即引来香港社会舆论激烈反应。星期天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大批民众到场参加。施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填海其实是要需要很多的海沙资源这样的。我们知道现在海沙很大部分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内地啊，或者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所以这些海沙也会越来越贵，内地啊其他国家很昂贵的海沙。我想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林郑月娥肯定就是听命于中共的嘛。
工党主席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说，
是什么企业？现在大家也看到，其实香港很多的基建都是中共的国营企业去做的，所以最后那个一万亿啊，第一个可以分到利益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国企啊，这个钱就用来去供应中国。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说，香港经济发展目前面临两大瓶颈，即土地和人力，而且都不易解决。关于内地来港人员的压力，香港市民陈先生表示，他并不排斥大批中国内地人来香港。
在这个我要说清楚，我不是完全反对内地人来香港团聚，或者是不是经商，或者只要他中国真实的情况，所有事只要明明确确跟法律跟规定跟人权的遵行，我觉得没问题。
陈女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目前还有很多土地可以进行规划使用，没有必要大规模填海造地。
我就说呢，土地跟租房啊是两个不能拉上关系的一个逻辑。我们现在很多地它根本没有用，政府很多空地也不发展，很多中地也不用，而是它没有好好用我们的地。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说，认同社会期望发展宗地，并指示发展局统筹，同时推行土地共享的先导计划。香港工党游行现场散发的材料显示，中国军方军营在港占地2000公顷，地产商囤积土地1000公顷，香港粉岭高尔夫球场占地172公顷，总计将近3200公顷，大大高于林郑月娥引发社会争议、危及生态环境的填海造地愿景所希望得到的近2000公顷未来土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中国律师孙世华投诉他和另外两名妇女呢，在广州华林派出所被强迫脱光衣服检查的警察滥权羞辱案曝光之后呢，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媒体和网络舆论都高度关注。广州市公安局和广州律师协会在周末呢，分别就相关监控视频内容发布通报，认为当事警察有错，但是仅承认不文明和态度生硬，坚称视频不存在殴打羞辱的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进展。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这起警察被指责呢，是涉嫌侮辱女性和侵犯公民尊严，这个案件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和值得关注的重点？受害人这个孙世华律师他又如何回应警方有所认错的这样一个表态呢？叶冰。
这件事已经发生超过20天了，广州公安和广州律协的公告呢是姗姗来迟，但是承认警方行为不当，语言不文明，这与广州警方先前指责孙世华律师等人扰乱单位秩序前后矛盾。然而广州律协和广州公安对于孙世华律师在派出所被脱衣检查一事呢是避而不提，也不承认有殴打羞辱律师的情况啊，他说是这个视频不存在有殴打羞辱情况。那么孙世华律师呢坚持要求在公布视频之前广州警方回避，并呼吁广东省级纪检监察、检察、人大等第三方部门机构介入本案调查。当时呢在华林街派出所的3名目击证人目前都处于失联状态。另外网络上还有一部分言论一些带有警方背景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继续力挺警察，坚称律师碰瓷儿，称律师为送棍，还援引最高法院的判决，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等等。美国之音今天向广州市公安局和中国公安部分别发去传真，询问警方是否有愿望和计划公开孙世华律师在华林街派出所停留的完整视频。我们的传真函还要求呢，还质问这个当时的3名关键证人呢，在案发后是否受到了广州或者其他警方的控制，以及媒体能否自由采访他们。另外呢，我们还要求 能够回答是否有召开记者会的官方安排等等。那么截止目前呢，尚未收到中国公安部或广州市公安局的回复。孙世华自述当时在派出所里，他害怕成为女雷洋。孙世华的丈夫隋穆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呢，也表示雷洋案提振了警察队伍的士气，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呢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呢，他说不仅是广州，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妇女遭受警察羞辱的情况发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隋穆清的评论。
而且我们听说外地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恶劣的案例，尤其针对女律师尤其多。而且呢，因为孙世华出现这个事情，有了这个遭遇以后，才听到他的很多的女同学朋友都讲起他们曾经受到过警察的侵害，就是在他们做律师的时候，这样的就是包括我都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性朋友，都警察抓过，只是他们以前不说，不愿意说，因为其实这一次孙世华也是鼓足了勇气，把这个事情爆出来，因为觉得实在，如果不爆出来，觉得这一辈子啊，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过下去。
那么，中国当局啊，在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雷洋案和徐纯和案处理过程中呢，缺乏公开透明，严控舆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那么，目前旅居国外的中国维权律师祝胜武表示，警方处理孙世华案的方式已经转向徐志和模式，另外一名作家呢叫十年砍柴，他认为广州警方从孙世华律师事件当中来看呢，比较15年前孙志刚事件的处理，已经整整退回去了40年，他认为这可算是一叶知秋。许波，
那么从近来的许多警察非法滥权事件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几年前发生的这个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和，以及北京体制内人士雷洋被警察打死之后呢，没有追究警方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广州警方除了发布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这个通报，有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来挽回警察野蛮执法这不良影响呢？舆论对此又怎么看？叶冰。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呢，这个当局呢对这个案件呢显得非常紧张啊。那么三名关键的目击证人相继被失踪。当时呢，孙世华在华林街派出所办案的时候，孙律师的委托人李小珍以及访民梁颂基、张五洲都目睹了事发过程。张五洲呢曾经用手机拍摄了视频，不过呢，之后被传唤时，警察强制要求其删除现场视频。另外一位目击证人李小珍呢，被强制传唤，现在也与外界失联。张五洲和梁颂基呢，先后在异地被抓捕。梁颂基呢，是在北京由从广州来的警察便衣警察呢跨省抓捕。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梁颂基当时被抓捕或者是说绑架的这个现场视频。
你不要拍啊！你
什么
妨碍公务？
什么妨碍公务呀？我们打110，什么妨碍公务呀？
你跟他说了，
车号金扣
110
C6。
不认，车号金扣C33C6。
我们已经报警了，你们必须等，你们必须等着警察来。我们已经报警了。你没有出示你们的身份证，你们都是穿着便衣，你们是土匪还是强盗还是什么？
出示证件。
当时目击梁颂基遭广州便衣人员强行带走的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介绍说，10月14号上午10点钟左右，梁颂基是在北京 当时呢，他到这个张宝成家借宿啊。张宝成呢，与梁颂基一起准备出门买菜的时候，被几个自称警察的人拦截。他说对方呢准备强行带走梁颂基，那么张宝成呢就去阻拦，要求对方出示证件。那么对方呢只是将证件晃了一下，要求这个对方出示相关法律文书的时候呢，这个张宝成反而被指妨害公务。张宝成说，广州便衣从车中拿出一张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面呢没有写罪名，然后呢强行将梁颂基带到北京丰台区青塔派出所。据张宝成介绍，啊，他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啊，说这个梁颂基已经被广州公安带回广州，现在呢梁颂基的家人也联系不上他。那么昨天傍晚呢，几个自称警察的便衣人员突然闯入张五洲，就是另外一位目击证人啊，位于清远的妹妹张维楚的家里，由清远石角派出所对其传唤，理由呢是扰乱单位秩序罪。那么10月11号呢，李小珍应广州律师协会要求呢，准备到律协去为孙世华律师作证，但是呢，律协又临时给李小珍打电话说取消会面。那么李小珍呢，已经被华林街派出所带走。警察呢，致电李小珍的家人，要求把李小珍1岁9个月的儿子接回家，否则呢，就要送去福利院。那么在最近爆发的疫苗事件中呢，一些受害者家属被以寻衅滋事罪呢，抓捕，或者被警方强行维稳，延误孩子们的治疗。不过，中国官媒对于中国警察暴力执法选择性的忽视呢？这个我们还记得刚不久前啊，中国游客在瑞典啊，被指碰瓷、撒泼打滚，中国当局呢对于瑞典警察是穷追不舍，而对于中国警察就区别对待，那么又抓人又删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国推动特席会，北京会做重大让步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愈打愈烈的美中贸易战呢，终于出现了转机的迹象。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表示，白宫正在采取一些行动，打算在下个月的20国峰会期间安排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随后证实，如果事情 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确定总统会进行这次峰会。但是被特朗普称为首要中国问题权威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认为，实现美中峰会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做出重大让步。此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方面准备做出一些让步。那么贸易战为何出现峰回路转的迹象？美中峰会能否如期举行？习近平会不会做出令特朗普满意的让步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被外界称为决裂宣言的这个对华政策讲话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到白宫方面放出口风，推动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呢，特朗普为此委托的官员是主张谈判的鸽派。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美中关系跌宕起伏，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奥妙在哪里呢？美中到底是要决裂还是要接触？
上次我们就讲到过，彭斯的讲话虽然很强硬，但仍然留有余地。他是个警告，并不是表示要决裂，他是以这个决裂相威胁，暗含的意思呢，那还是接触，至少现阶段还是要希望接触，并不打算马上就决裂。从这个特朗普派出的这些官员，都被认为是这个所谓这个鸽派，据说中方特别拒绝这个纳瓦罗能够出席，因为纳瓦罗是大家公认的这个鹰派，特朗普说这个官员的相关的官员呢，纳瓦罗和莱特希泽可以算成是鹰派。财政部长穆努钦和经济顾问库德罗可以算成是鸽派。那有点像中国人说的黑脸白脸。那需要施压的时候呢，就黑脸出台；需要谈判需要妥协的时候呢，就鸽派就出场。应该据说呢，下次这个特席会。尼克松的孙子也可能出席，那当然出席也有他的象征意义，这都表明了现在特朗普是表现出一种愿意和中共谈判达成妥协的这么一种姿态。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呢，美方仍然就是没有放弃施加压力，包括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鸽派的库德罗，他也谈到这个尤其不能，他说美国不能容忍中国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等等。那么总的来看，那个之所以这个中美关系在贸易战这问题上这么跌宕起伏，显得变化不定，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双方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就像做买卖讨价还价，你一方喊一个价，一方希望以最高的价卖出，一方希望以最低的价买进来，那么他们两边就讨价还价，就试探对方到底愿意以多大的价卖出，或者以多大的价买进，如果他不买，他不卖，不做生意又如何啊？那而奔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就底线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就藏在什么地方，你把它找着就行了。底线不是这个样的东西，它是变化的一个东西，它是通过施加压力，相互施加压力测试出来的。你看中方为什么寄希望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就因为他希望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那就会削弱特朗普的谈判的地位。所以呢，你特朗普的底线你就不得不改变。那美方呢，我们看到彭斯讲话， 他谈到美国本来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贸易使中国走上这个开放的这个道路，
嗯，
他谈曾经一度中国也走上这个方向，只是近几年来发生了改变。那么他谈到要就是希望能够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嗯，
那么这里他没有提到要改变中国的体制，但是他确实表明了希望能够改变中国现行的路线。那么这个当然也很明显，我们知道自打贸易战以来，确实引发了激化了中共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他们的这个路线，也可以说成路线斗争。那么如果某一派取得了上风，那么他的态度自然就会变得不一样，嗯，而这一点呢，那你是不施加压力，你是首先你是看不出来的，你是不达到这个效果的。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中间出现这么多反复呢，也是双方都试图通过用自己的手段迫使对方的权力机构或者他们的发生某种变化，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才会出现。当然最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努力有它的限度，对对方的改变不能抱太多的希望，那么这就是你把所谓底线你把找到了。那么现在我觉得它主要一个互相测试底线的过程，造成了这个在这么将近大半年来这么跌宕起伏的局面。
嗯，好的。那么这一次表面看来呢，是美国主动推动了这次峰会，但是外界注意到，就在彭斯副总统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这个前后这段时间内呢，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曾经表示，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准备让步。那么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美中峰会的这个缘起，究竟是美方主动呢，还是中方主动呢？
我觉得恐怕还是中方的这个意向更强烈。
嗯，
这也是我以往的分析。我从分析这个中共这个国务院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摩擦的这个白皮书啊，我感觉就是他其实强调的还是一个美中有共同利益。那么其实这个背后还是一种求和的态势。
嗯，
这点呢，最早我们刚开始分析这个中美会不会打贸易战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实际上中共还是会妥协，或者说按照正常的思维它应该是妥协。那么但是现在看呢，这个中共在此前曾经强硬了一把，强调什么以牙还牙这样一些东西，最后呢把矛盾激化了以后呢自己又承受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这个中共来讲呢，是一个这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就是说这个打与不打。那上次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最后我也谈到，我说就是看十一月这个峰会上这个美中两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勾兑。那么当然现在看就是其实川普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虽然中国想谈，但目前不是谈判的最好时机。他其实是推了一把，就是那意思爱谈不谈，现在对我来说并不是谈的最好时机。哎，你们想谈，那这个就还得看你们能让多少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球可能在中共这一边，就是中共他需要开出一个让步的清单来。
嗯，
我想美方好像也是这样的要求，就说你们要想谈，你们就得拉个单子，你们哪些东西能让步。那么现在来看啊，刚才那个这个主持人你也讲到姆努钦这个12号的这个谈话，好像说呢确信川普总统会在这个 G20 这个峰会期间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会晤。但是我也注意到13号他又有点改口，他在跟这个 IMF 和世行这个年会期间啊，他又说我不认为这会议已做出任何决定，然后说我们可以推动促成啊，对，我鼓励这么做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他说总统将决定
对
是否就是见面。
嗯，
所以呢他又把这事又推给总统了。
嗯，
现在这个一推一拉的这种说法，然后还有刚才胡平先生讲的所谓鹰派鸽派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谈判的技巧。
嗯，
就是一个团队，一部分人唱黑脸，一部分人唱白脸，然后呢来回夹击，让这个对方啊这个不知所措或者乱方寸。
嗯，
总之呢是达到这个自己这一方的利益最大化。
嗯，
但中国的这个谈判呢，它就没有这样的灵活性，因为什么？它是最高领导人决定怎么拍。要拍板也是领导人拍板，所以呢，中方永远是用一个声音在对外谈判。
嗯，
而美方呢，它有一个灵活的战略，这个谈判的策略，它就是有好几种声音，一会儿鹰派，一会儿鸽派，啊，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中间呢，就把中方给玩在里头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那当然现在也是在吊这个中方的胃口啊，就是中方如果是渴求谈判的话，那么有些事情可能中方的让步就会大一些。
嗯，
所以我比较趋向于是中方打算求和，但是呢美方要让中方有明确的这个拉出明确的让步清单来。
嗯，
这点上可能双方的勾兑还没有成功啊，就这么个状态。
好的，
对对。
那么的确啊，刚才张先生他提到了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13号最新表态是这个事儿还没有最后定，要取决于总统的决定。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呢14号，也就是在昨天，他要求中国必须回到谈判桌上，这是特朗普他最新的表态。所以看起来呢，美国也在要求中国呢来这个举行一次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会谈，来解决贸易战问题。特朗普政府非常倚重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他断言呢，说特朗普习近平举行峰会的一个前提就是中方必须要做出重要的让步。那么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啊，请教胡先生啊，您认为美国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清单，上面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呢？胡先生。
我以为美国提出的清单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无外乎保护知识产权。就像刚才我谈到的，库德罗的最近讲话也谈到，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他还特别提到，就是最近中国还做了这么个规定，中国的执法人员可以进入美国驻中国的公司的网络这个窃取技术啊，所以在我看来呢，这个保护知识产权，这个是美国方面一个最重要的要求，这是针对所谓中国制造2025，那美国它务必要保持本国在这个高科技高端领域中的这种领先地位。
嗯，
所以我想他会把这个当成重点。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还会比较强调的呢，就是扭转贸易赤字，贸易逆差，嗯，因为这个东西是个看得见的东西，因为你特朗普，你最后你要向你的选民证明你的做法是有效的，是成功的，那他就大家都看得见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个贸易逆差。而前阶段呢，我们知道自打贸易战呢，前阶段呢这个美中贸易逆差不降反升，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了。那么所以在我看来呢，他一定要力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这个逆差降下来，
嗯，
那他也会把这个问题当作他这个清单的一个重点。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清单啊。据说呢，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经他表示过，说美国清单上的要求呢，中方可以立即就满足1/3，另外还有1/3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另外1/3，也就是最后1/3。刘鹤说中国是无法满足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看来关键就是这个最后的1/3，这也是北京坚守的一个底线。请问最后这1/3，也就是中方的底线是什么呢？张先生。
我想可能还是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那当然也涉及到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的问题。因为今天好像中国官媒还说，还在强调，还驳斥美方说中国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这个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是啊，就是说这个在贸易或者是交易当中自然产生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中国始终不承认这知识产权盗窃。那么这个可能我觉得双方纠结就比较大。还有就是美方说我们就是跟这个欧洲跟这个加拿大墨西哥一样，将来我们都搞零关税，我估计这个中共也不能接受，因为零关税了，中共靠什么来跟国内的老百姓收税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还是我上回讲的，就是说到底是一个清水就是开水煮青蛙还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问题。那这个中共可能它的底线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说它不能改变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
嗯，
那么也就是说也不能改变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
嗯，
也就是说所有的中美贸易谈判，这个中共要保住中共自己的这个执政地位为前提，那至于经济上的让步，那是可以转嫁给中国的老百姓的。那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要导致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的话，那这个可能中共的政权就没法维持下去，所以这点上可能是他们要坚持的东西。那现在来看呢，恐怕这个中共现在一直在强调，他说这个要美方要放弃这种零和思维。什么是零和思维？就是所谓我们博弈论上经常讲的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损失。这个呢，中共他不能接受，就是说你美方要得益，但是我中共也得活下去，我不能因为我对你让步，我中共的政权垮台了。所以呢，他坚持是要这种非零和的博弈。
嗯，
就是说，你美国可以获益，我可以把经济上的损失转嫁给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纳税人，但是我这个中共政权必须维持。那以这个为底线，我觉得可以就是分析清楚中共的这个思维，它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嗯，
它底线其实是保证权。我是这么看的，谢谢。
好的，保证权，也就是一个是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另外一个就是政治制度。那么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听听啊，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个看法啊？宋兵乙，他说不建议特朗普会见习近平，因为特朗普面对的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体制，中共各种口头承诺还少吗？现在都到了谈判几乎无意义的地步了，想想是谁的责任，该怎么收尾？李忠本，习近平估计会做出一定的口头让步，即打太极，其搞一尊独裁，将自己摆在风口浪尖上，把话说尽了。让步对于习来说是危险的，但是形势越来越严峻，内外焦头烂额，已经到了中共不做让步将失去最后调整的机会。因此不让步将进入全面对抗甚至局部热战的边缘。思明冯他说中共承诺的重大让步什么时候完全兑现过，跟魔鬼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吃鸡凉凉他说美国的东西卖不出去的话，那么拿什么来卖给他的人民啊？拿什么来给他的人民发福利？难道要减少军费开支？看来是美国慌了。张小华他说美国既然挑起了贸易战，就不应该推动两国峰会当草包。我们的网友评论是什么观点都有，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然后我们的两位专家呢在稍后的讨论当中可能会回应我们这个网评的各种观点。就在两个星期前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曾经表示虽然中国想谈，但目前不是谈判的最好时机。刚才张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来请教胡平先生，现在特朗普要谈了，是什么改变了特朗普要亲自与习近平谈判呢？胡先生，
当然这里不排除美中双方有私下的接触， 中方的答应要做出更多的让步。那这里也顺便补充一下刚才张立房先生谈到的问题，就整个这个问题到底是哪一方主动。依我看呢，很可能是从形式上看还是美方主动。因为中方他始终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不愿意打贸易战，他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希望那个主张要双赢啊。那这么一来呢，就是说啊，每一次呢中间出现问题呢，那都是那个因为美方提出这些要求中方不接受啊，这么造成了障碍啊。那么而中方呢，他显然他不愿意，他像他一再表白的，他不愿意打贸易战，所以他总是摆出一副他愿意谈判的这么一种姿态。那每次既然卡都卡在这儿，美方提出的要求中方不能不愿意去答应，才造成了障碍。那想必是中方总是在表示愿意做出进一步让步这个前提之下，美方才可能重新提出谈判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是这么造成的。那之所以现在这个特朗普提出要和习近平谈判，我想这和以前几次谈判不成功有相当的关系。虽然在过去的一些谈判中，双方都出动了高层的官员，但是最后呢没有谈出结果，或者谈出了结果，特朗普就说刘克他们都答应好了东西，但习近平没有同意。而中方呢就指责是美方谈判的结果，特朗普没有接受，又变卦了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也说明这个问题太事关重大啊，它需要双方的元首，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元首直接来拍板。所以这个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恐怕这个特席会是免不了的啊。再说呢，就是特朗普采取的策略本来就是所谓极限施压，极限施压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提出先增加一定数额的关税，如果对方做出一些让步，如果我觉得让步还不够，我就会进一步增加关税，又迫使对方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我还觉得不够，我就会再次增加。那么这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对方做出了让我满意的这种让步，那么双方当然就谈判达成妥协；另一种可能，对方他让不到一定程度，他就不会再让了。而这个时候我也发现，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要让他再做出更多的让步，实际上也不可能了。如果考虑到那我们做生意还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可能会接受，就到此为止，暂时接受对方的让步，让到这一步就行了。那就是说，虽然这个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也算是差强人意。所以这么一来呢，就造成了这个打打谈谈，到最后呢，一旦可以估计呢，一旦真是特朗普和习近平直接见面，那么谈这个问题，那么可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相当大。相反，如果他们能够直接见面谈贸易战的问题，那么都八成就有希望了。反过来，如果他们事先下面的沟通并不顺畅，双方对于达成协议并没有把握，那么很可能这个特席会是不是能够如期的进行，或者咱们见面了是不是就随随便便寒暄几句，而不会接触到他这个贸易问题的这个实质性谈判，那恐怕就很问了。这是我对今后情况的一种估计。
那胡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到计划中的习特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那么这里边呢变数还很大。英国 BBC 的一篇分析文章就认为呢，说目前贸易战已经触动了美中双方的一个底线，所以呢双方都有谈判的需要，并且可能会达成和解。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推断呢？
我觉得现在形势还不明朗，就是说那个如果说达成和解啊，这个当然和解也快，但是可能就是中方得要做大幅度的让步，而美方呢现在就是一种边缘政策，过去叫战争边缘政策，现在是贸易战的边缘政策。
喂，张先生。
极限的施压呢，可能会导致就是对方放弃比较多的利益。那这样当然对美方来讲是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一种策略，但是呢现在来看这个双方 达成和解啊，这一点上现在还缺很大一块东西，就是双方达成和解的基础，或者是清单是什么？就是中方能让哪些东西，现在实际上是不明确的。那么在这种不明确的情况下，刚才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他们就不主张中美在这个时候谈判，认为这个时候谈判确实好像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也有一些个中国听众，因为他比较的恨中共，所以他们就希望中美这个就是贸易战大大的开打，最后把中共给打垮了为止。这种心态呢也是存在，但是呢，当然我们作为这个时事的分析呢，我们也不能完全的情绪化。我觉得呢，可能要分析的还是这个中共和这个美国的领导人他们各自的一些个深层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好像，中共总是迷信这种个人关系，认为好像靠个人勾兑就能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这个一种传统的思维，中国人就是熟人社会，啊，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公民社会，哎，从来也把个人关系放在这国家利益之上，所以呢，这种谈判的思路很可能有问题，啊，这个把这个国家之间的事当做一个私人之间的勾兑来讲，这个其实是不会有成果的。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还是看，中美之间的这个利益的博弈，到底中国能做多大的让步？如果达不到可能这个美方的这个底线的话，我觉得这个谈判还是不会成功。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网友他们是怎样回应我们的两位嘉宾。首先是大陆人生1962，大陆人生1962，他说特席会，北京肯定会做出重大让步，能否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条件，我想肯定会有出入，但是不会相差太多，估计特朗普能够接受。其实中共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退让一步，开启台海间的互动，这是一步很好的棋，那样川普就会有所顾忌，对于大陆的当下局面也许会更宽泛一些，同时也能够提高中共在国际间的正面形象，这对于中美之间的事情也是有益的。Jerry Z 他说重大让步不可能的，中共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利益和资源做赌注呢？马甲他说目前国内的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不会服软，肯定是再一次耍弄川普。 CH 王XF 啊，他说哦，我再念一遍这个人名 CH 王XF， 他说估计啊会挤牙膏啊，估计会让步，抓住国企这一块不让，其他可以挤牙膏慢慢的松动。还有石本千鹤，他说美国推动川习会给中共一种错觉，那就是美国方面顶不住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害怕在即将面临的中期选举是否能成功，在中共意识中谁提出会谈啊，谁就会服软，所以我不认为中共会让步。向往自由他说北京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只会做出重大欺骗，先答应美国的要求，把美国的情绪先稳定下来，再来慢慢的忽悠美国。最后风言风语他说这是中共的忽悠，美国会让步不可能的，美国已经忍了17年了。那么我们现在看来网友的评论呢，主要就集中在会不会让步，以及让步的这个幅度会有多大。我想请两位嘉宾呢，简要评论一下我们刚才网友的这些评论，会不会让步，让步的幅度会有多大？首先，胡平先生，
当然让步是可能的。事实上呢，从打贸易战以来，中方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啊，只不过这个让步呢，它不会叫做让步，它都是以所谓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名义下啊做的一些让步啊。那么接下来做出进一步让步的这个空间还是存在的， 所以仍然是有可能的。只不过特朗普这个回合的贸易战能不能达到他先前所说过的那么大的效果，这个是比较可疑。换言之，中方能不能做到这个做出让特朗普满意的这种让步，我想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啊。那相反呢，那特朗普和他自己的考虑，即便中方没有做出那么大的让步，他们达成一种妥协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
嗯，好，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现在双方都是在想愚弄对方，就是说那个，而且呢，还有就是要把这个谈判是。让和谈判失败的这个责任推给对方，都做出一种姿态来说，哎，我是想谈的，然后呢，谈不成是对方的问题，这个呢，可能是一种，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然后呢，再有就是说这个中共啊，他现在他不仅是掉进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他还早就掉进塔西佗陷阱了，他没有信用。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中共在谈判中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就是他缺少这个国际间的信任。因为国内的民众首先现在是处于一种不信任中共的状态，那么这个国际上，因为他过去加入 WTO 的时候的这么多的承诺他没有兑现，那么这个可能也会使他在谈判中他的信用会丢分，所以大家现在看来啊，听众观众都趋向于不信任中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这个危机。
好的，
就是中共没什么牌，就是这个问题。好的，
《华尔街日报》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说计划呢是安排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一次会晤，赢得一场小胜利，然后呢。就可以宣布整个贸易战结束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观点。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认为事情会如此简单吗？美国真的会这样虎头蛇尾就草草结束了这个贸易战呢？会这样吗？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特朗普需要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因此呢，他这场贸易战也有可能就是到头来雷声大雨点小啊，有进展，但是并没有像原先所宣扬的那么大的进展的情况之下啊，就暂时告一段落啊。因为这里很重要一个问题呢，这个事情会这个怎么样进行，怎么样结束，它不仅仅取决于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两个人，而取决于周围很多的因素啊。那么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啊，如果要是中方做出进一步的让步，那意味着你中方这个你的中共内部，他所谓代表改革派改革路线的这些人，要在他们中间占上风，要一定程度上，不说是这个使习近平下台吧，至少要使习近平他的这个权力受到一定的挫折，否则呢，他们就不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这个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尽管在贸易战中间中方受的损失更大，但是呢，中国政府很容易把这些损失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且呢，老百姓没有表达自己这个声音的这个机会，就无法对当局形成压力，所以他就可以很容易坚持，就扛得住，中国当局就扛得住。那相反呢，倒是他们上层内部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来激化他们的矛盾，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啊，这是中方。所以如果他这方面变化促成，我们已经看到自从打贸易战以来，确确实实在中共上层我们能看见确确实有意见的分歧，可以说也有相关的这个权力斗争。那么这个权力斗争的结果，胜负结果是关系到中共能够做多少让步的最主要的原因。那另一方面，从美国来说呢，原来我们也讲到过，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啊，那么这么一来，当你贸易战既然是这个免不了会互有损失，而在那么现在固然美国朝野包括两党对贸易战都采取比较一致的态度，但是呢不同的声音还是有。如果贸易战打的时间长了，那么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一些群体啊，他们很可能就会发出他们的声音。到头来呢，你不是你特朗普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了，就是你的权利受到影响就会受到削弱，就是你想打也打不下去。那这换句话说，你民主国家由于你的民主制度，由于民意对你的牵制， 也会造成你美方能达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方他一直寄希望于这边，在这一方面来说呢，貌似一个专制的政权好像比一个民主的政权他更能扛得住啊。那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他要考虑到这么一个后果，那所以他在现在情况来看呢，他需要一个如果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这个恐怕他觉得，因为再进一步下去呢，如果有得到进一步的成果呢，两下又得不到，那所以他目前暂时以这个来告一段落，这种可能性
的。贸易战看来以什么形式结束，最关键的问题是，就是美国期待的重大让步是什么，美国的胃口究竟有多大，那么习近平会不会满足特朗普期待的这个重大让步？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双方，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讲了，就是说双方都有自己国内的问题，所以呢，双方在目前虽然表达出谈判的这个意愿，让步，中方还有让步的意愿，但现在实质上都是在以拖代变。那么如果说11月份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个共和党这个占了上风的话，就会加强可能川普在谈判中的地位，中共这方面他的筹码就更少。那么如果反过来说，这个特朗普这个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不成功或者失利，那么会加强中共在谈判中的地位。所以呢，现在当然我觉得美国所期待的重大让步，我觉得应该是中共实质上放弃这个中国制造2025，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遏制住这个中共崛起的这个势头，那这个使得中共失去与美国竞争的这个实力，这个可能是美国最需要的。那从这点上来讲，可能也是中共竭力想要保持的，就他自己的元气不能伤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恐怕这个中国领导人很难满足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期待的最大让步的这个要求。那这个可能是对中共来讲是太难了，因为你让他放弃这个的话，有可能危及到一个是中共的执政地位，一个是中共的现任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那这个我觉得是不会放弃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剩下不多了，大量的网评我们没有时间念，我给大家最后读一下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看法。李瑞敏他说，中共呢能够在与美国的征战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与妥协，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明智的中国人应该是赞成的，起码我是赞成的。长寿道地他说，美中贸易战不会那么早就结束，因为核心问题是美方不能接受的是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的市场，但恰恰相反，中方不能放弃，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就会失去政权重要因素，所以只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局面。林东杰他说，美国这次的目的呢，应该已经提升到政治的意识形态，他的目标应该是共产党的集权统治，这个会危害到美国一向维护的自由民主世界。最后，钟碧银，他说，谈判呢就是中共走向胜利的一步，香港现状就是最好的见证。他们连中英声明都能撕毁，和这种流氓无赖没什么好谈的。朝鲜谈了几十年，从无核到有核，越谈威胁越大。好的，我们就用这些网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贸易战打晕了，崔天凯称弄不清美国对华政策，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